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朝鲜几个月后或将拥有对美国目标发动核攻击的能力。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打破多年沉默，公开批评美国的政治分裂。
加州北部火势减弱，但消防员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时间10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星期四发表演说，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对川普总统的政策跟言行有着诸多的批评。不过白宫今天表示，并不认为小布什总统在批评川普总统。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昨天的布什前总统小布什呢在纽约发表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从没有提到川普总统的名字，但是他所演说的内容还有他所这个争辩跟批评的这个现状跟环境呢，确实都针对了川普总统所实行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他的言行举止所带来的一些的后果。那么我们看到呢，他说我们看小布什总统说，我们看到国家主义被扭曲成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总是为美国带来活力。那我们也眼看着对自由市场还有国际贸易价值的信任逐渐消失，忘记了冲突、动荡和贫穷会随着保护主义的脚步而来。我们目睹了孤立主义情绪的回溯，忘记了远方的混乱还有绝望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我们看出来小布什总统这段话呢，针对就是川普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他的反移民的倾向。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个小布什总统呢，对这个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呢，也有他的看法。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小布什总统昨天在纽约的说话。
这意味着每一个种族、宗教、族裔都能做一个完整的并且平等的美国人。这表示盲从偏执跟白人至上，无论以什么形态，都是对美国信念的亵渎。
小布什总统这样说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提出了很严重的批评。那我们也知道呢，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这个三 K 党其实是公开支持川普总统的。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支持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呢，他也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同时呢，也是所谓的另类右翼这个词的使用的先驱者之一啊。他的名字叫做理查德·史班瑟。那么他昨天呢，在这个佛罗里达的大学里头举办演说，也引发了很多抗议跟混乱，甚至呢有三名这个史班瑟的这个支持者因为对民众开枪而遭到了警方的逮捕。那这我们看到关于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洛斯维尔举行集会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还有川普总统他以爱国主义来批评这个所谓这个美国美式足球的队员在演奏国歌的时候下跪致敬的方式之后呢，在九月份我们看到了有两个民调，民意调查是显示说呢，由这个华盛顿邮报还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合作的民调显示，有66%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的举止对于国家是分裂多于统一。而即使呢是由对于川普总统比较友善的福斯新闻网所做出来的这个民调呢，也是说有56%的民众认为川普总统是在分裂国家。不过针对小布什总统昨天晚上的说话呢，我们看到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他不认为小布什总统是在批评川普总统。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的说法。
我们理解的是，那些评论并不是直接针对总统先生的。事实上，这两位前总统都曾经批评过现任总统，通过直接指名的方式。以他们的品性，很少不通过直接的指名批评。所以，我们从字面意思理解，这些评论并非直接针对总统先生。
是，那我们看到呢，萨拉桑德斯今天讲说，他不认为，他不清楚呢，川普总统跟小布什总统上次谈话是什么时候。不过呢，小布什总统昨天所提到的，这个在散播假信息，那么还有说阴谋论方面呢，他这方面他是认同的，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媒体就在散播假信息。那不过呢，针对川普这个小布什总统所说的盲从偏执，也就是 bigotry 这个字的评论呢，他并没有加以回应。那么呢，在昨天的演说当中，小布什总统也特别提到了大家所关注的俄罗斯来干预美国政治还有大选的事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敌对国家长期企图激化和利用我国的分歧，那么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呢，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一个让美国互相为敌的方案，我们必须要来保护我们的选举措施，保护我们的选举制度不被颠覆。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这个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也很重视啊，川普政府将会来尽力的保护美国的大选。那么关于更多小布什总统还有这个奥巴马总统在对这个现状的批评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小布什从头至尾没有点川普总统的名，但是他的讯息似乎直指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比如经常通过推特嘲弄自己政治对手，试图遏制进入美国的移民，以及放弃国际贸易协定等等。
我们看到随性的冷酷降低了我们的话语格调，有的时候那些把我们强行拉开的力量似乎比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要大。我们看到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为本土主义，忘记了移民一直给美国带来的活力。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信心在衰退，忘记了随着保护主义而来的是冲突、动乱和贫穷。
小布什进一步说，偏见的胆量似乎被壮大了，我们的政治似乎更容易受阴谋论和彻头彻尾的杜撰左右了。前总统奥巴马在为维吉尼亚州州长候选人举行的一场集会上，也没有直接点名，但是猛烈地抨击川普。
大家现在对所见所闻感觉不好，他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公共生活反映出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的政治没有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相反，我们的政治在污染我们的社区，我们没有寻找途径，一道努力用可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相反，我们看到很多人故意让大家感到愤怒，去妖魔化意见不同的人们。
虽然两位美国前总统都呼吁结束分裂，川普本周称奥巴马、布什和其他前总统没有像他正在做的那样去接触和抚慰阵亡军人的家属。奥巴马和小布什总统的前助理迅速反驳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和布朗就这一话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美国白人种族主义领袖理查德·斯派塞星期四原本要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根斯威尔校区演讲，但是遭到民众的抗议，最后取消。根据媒体报道，演讲抗议人数超过了支持者的人数，并且发生了轻微的暴力事件。斯派塞批评群众没有言论自由的精神，不愿意和他辩论。群众们则批评他是一个纳粹分子。
10月3日到10日期间提交给的美国多元化移民签证，由于技术故障而丢失。新一轮的申请在本周三开始。多元化移民签证项目就是我们平常所俗称的绿卡抽签。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请他带来详细的报道。尼亚。
好的，平章。多元化绿卡由美国国务院负责管理，向移民美国人口比例较低的国家公民提供美国的永久居留身份。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不符合资格，但是出生在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人可以申请。对于在美国没有家人或者没有雇主提供担保，或者申请者不是难民身份却想成为美国人的人来说，多元化移民签证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那么我们现在就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这类移民申请。 是的，本周国务院网站发出了10月3日到10日的申请因技术故障而丢失的声明，在这期间递交申请的个人要求被要求重新递交申请。声明表示，新的全面申请递交期将从美国东部夏令时2017年10月18日星期三的正午开始，直到美国东部标准时间2017年10月22日星期三正午结束。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一名朝鲜高级官员星期五在莫斯科表示，平壤不打算与美国讨论核项目的议题，并坚称华盛顿必须接受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个现实。朝鲜外交部官员崔善基在莫斯科举行的防止核扩散会议上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会用武力回应武力。朝鲜已经多次表示核武器项目没有谈判的余地，并拒绝美国提出的无核化要求。
至少有2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不能忽视朝鲜的核威胁。他们认为朝鲜几个月后会有能力对美国目标发动核攻击。一起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次论坛会议上说，朝鲜研发核武器已经到了目前的地步，现在是考虑如何阻止最后一步的时候了。
朝鲜现在比五年前更接近于拥有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我认为，除非世界各国努力阻止，否则他们在五个月后会比现在更接近于拥有这种能力。朝鲜的每一次试验，不管西方认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在继续扩充着金正恩和他的工程师及科学家们的知识基础。朝鲜打算完成整个试验过程，现在他们已接近于获得打击美国目标的能力。从美国的政策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表现得像好像我们自己在着手实现这些目标一样，有紧迫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四稍后说，华盛顿正在加紧动用军事力量以外的手段解决目前的局势。平壤上个月进行了最后一次也是第六次核试验，朝鲜还一再试射情报官员认为是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导致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葛一豪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解读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他认为习近平传递的信息是重政治轻经济，重国企轻市场，重党的领导轻政府作用。下面请看方兵九岛的报道。
曾以《中国经济人人需要了解什么》一书解读习近平列宁式资本主义的葛一豪说，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中并没有显示任何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其重点是强调政治议程，忽略经济优先。
What we're understanding now is that the priorities of the Xi administration have less to do with economics.
我的理解是，现在习近平会比较少的以经济优先，不像他的前任胡锦涛、江泽民和邓小平那样，他更加强调政治议程，更强调维持社会稳定，维持和加强广泛的审查社会福利，确保所有的机构整个社会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之下。这并没有新意，只是行之有年的做法的一个正式声明。
This is just, I think, a more formal statement of what's been going on for several years.
葛一豪说，中国经济中债务急剧增长已相当于 GDP 的 250%， 他认为债务问题会使中国陷于90年代日本经济那样的闷烧状态，而习近平报告中重申支持国企的政策会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
This is a serious concern. I mean, if you look at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policy,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习近平支持的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推动的国企政策，他们说我们要把国企做大，只有做大才能做优，因此重点放在了规模上。我的看法是没有强调效率，我认为潜在的问题几年后就会出现。
对，有报道说早年习近平曾支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是2015年股市危机使他改变主意，决定不再依赖风险极大的市场。对此葛一豪说，其实错不在市场，而在中国领导人不懂金融市场的运作。
如果2015年股市危机是这样的严重事件，我认为领导人可能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因为股市泡沫在2015年股市崩盘前就已经膨胀了，但那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政府鼓励人们投资股市的宣传导致的，所以认为那代表市场的失败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代表了国家层面上围绕市场的坏政策所产生的某些问题，是对金融市场应该如何运作缺乏理解。
葛一豪表示，习近平讲话还清楚地透露了要加强党的角色、弱化政府作用的趋势。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预计投资50亿美元打造在美国的第二总部，华盛顿特区是候选城市之一。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伊核协议、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发表看法。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至少有2名美国高级官员认为，朝鲜几个月后会有能力对美国目标发动核攻击。10月3日到10日期间提交给美国的多元化移民签证由于技术故障而丢失，新一轮的申请在本周3开始。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打破了多年沉默，公开批评反对美国的政治分裂。
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预计投资50亿美元打造在美国的第二总部，华盛顿特区是候选城市之一。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
好的，主持人，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计划投资50亿美元，打造该公司在美国的第二个总部，这将为中选的城市带来50000个就业机会。这个消息自9月7日公布以来，吸引全美超过50个符合资格的城市报名，其中包括华盛顿特区。我现在所在的诺马联合车站就是华盛顿市政府向亚马逊提名的地点之一。市政府还提名了市中心的肖霍华德大学区域，以及华盛顿东南方的安娜卡斯提亚河畔区。华盛顿市长鲍泽表示，这些地点之间联系方便，公共交通系统完善，校园人才辈出，并且靠近绿地和河畔，将为亚马逊带来无与伦比的机会。市长表示，华盛顿的科技产业发展迅速，拥有才华洋溢且多元化的劳动力，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具有包容力的环境。他对于华盛顿特区确评中选可说是相当的有信心。亚马逊表示，新成立的第二总部将和西雅图总部的地位完全相同。亚马逊寻求人口超过100万人的都会区，并且偏好拥有出色高等教育机构、税务优惠、国际机场和吸引优秀科技员工潜力的地点。 但也有专家对亚马逊第二总部入驻带来的好处提出质疑，认为将对当地居民带来影响，因为数以万计的员工入驻后将提高住房价格以及其他的生活费用，同时也可能造成交通阻塞的问题。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本月初拒绝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将这个问题交给了国会处理。根据2016年1月通过的立法，如果没有重新的认证，国会可以重新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本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伊朗的不良行为导致需要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他还谈到了川普政府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上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再次见面很高兴，
谢谢。
你认为国会将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我认为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你必须明白，川普总统认为伊核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这是他的一个竞选主张，我也这么认为。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根据伊核协议，伊朗15年后就可以提炼浓缩铀和重新加工铀。不管伊朗的表现如何，我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看到伊朗会不可避免地获得核武器，或是制造，或是购买。总之，他们会有核武器，会出现核军备竞赛。所以，这是我认为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国会将考虑为伊朗国内的交易添加新的条件。我们要说，如果伊朗继续发展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将重新制裁；如果伊朗不许检查人员进入，那么我们将重新施加制裁。
这意味着美国与别国达成的每一个协议，如果您是金正恩，如果你对某一个协议感到担心，如果你要就核武项目进行谈判，该协议最好是个条约，否则其有效性只限于总统执政期间。
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一位总统不能绑架另一位总统。我们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的，选举的纲领是什么？有很多东西。总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交易。
我想问您，目前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的问题，我们向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军队敢死军都提供了资金和协助。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加州的大火。加州北部大火火势本周已经被削弱，但是消防员们仍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美国之音记者库恩和米歇尔从加州北部发来的报道。
在加州北部的一个集合点，消防队员们在等待这一天的新的计划和任务。有10000多名消防队员参加了控制加州大火的战斗，有关部门还出动了直升机、飞机以及推土机等。
参与灭火的消防员来自美国各地，有些来自东岸，甚至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消防员。
参加灭火的消防队员们说，他们面对的是职业大火，因为他们平时都在接受如何对付这类山火的训练。不过野火太猛烈了，他们需要找个地方缓解体能，充充电。
显然，灭火就像是坐过山车，起伏不定。多数消防员都保持着一定行的态度，人人随时准备投入行动，任务观念极强，说干就干。他们想的都是做好我们的工作，让居民能够回家。
整个加州到处都是对消防员艰苦付出的由衷赞誉，同时感伤也才刚刚开始。
当大家离开后，尘埃落定的时候，那才是深层情感涌现出来的时候。现在情绪还都稳定，
主要的危机都已经过去了。对消防员和社区民众来说，现在需要查清楚他们在火灾中救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美国之音奎恩和米歇尔在加州圣罗莎报道。
野生动物一旦发现了人类居住区，就会待在附近不走，这是因为我们在垃圾箱和花园里留下了免费的自助餐，所以我们几乎不可能摆脱这些不速之客，除非杀死他们。这就是南非的一个居民区最近面对的狒狒危机。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野生动物一旦尝到了免费食物的甜头，就很难再回去吃大自然提供的饮食了。人们在房子外面追逐狒狒的画面可能看起来有些好玩，但现实是这些狒狒很可能对人类食物上了瘾。 他们的习性可能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开普敦一个名叫东海的乡村地区曾经遭遇严重的狒狒危机。
开普敦有许多狒狒，他们进入你的房子，把里面翻得乱七八糟，你只能忍受，但并不太糟。他们经常来我的房子，他们并不具攻击性，你不会觉得他们具有攻击性，他们对你并不感兴趣，他们是在寻找食物，那才是他们在寻找的。
尽管公共宣传敦促人们不要喂食给他们，但这些适应性很强的灵长类动物找到了自己的方式。
我们这个小地方有一定数量的狒狒出没，就在山下这里。我们在这里所有的社区中组建了一个小型的社交媒体组织，就是要警告所有人，狒狒在第三街，狒狒在这个屋顶上，狒狒正在攻击这里的花盆，所以每个人都能有所警觉。
在过去，喜欢吃人类食物的狒狒可能会被杀死。
数百年来，南非大狒狒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祸害。人们通常觉得对付有害动物的唯一方式是采取致命的措施，也就是杀死它们。但最近，人们改变了做法，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来控制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应对措施包括骗狒狒上当，让他们认为这里是一片危险地带。这是狒狒的捕猎者的声音，它让这些灵长类动物飞快逃走。
你播放一些声音，假装这里有捕食动物，警报的声音，捕食动物的声音，正在被杀死的动物的声音，他们不敢去那里。你再加一点熊出没的声音，让他们更恐惧，他们就会避免来这些地方。
至今为止，这种虚拟围栏是管用的。
我们发现，在过去两周中，自从这个团队带来被他们叫做虚拟围栏的东西，我们过去两周完全没有见过狒狒，所以我们都在说，这是我们想象，还是狒狒突然不见了，这里突然就没有狒狒了。
但是野生动物专家警告说，由于狒狒非常聪明，单一方式是不管用的。
狒狒的适应性非常强，这种野生动物非常难以预测，它们有自己的弱点，所以我们要采用工具相似的多种方法。
这个野生动物解决方案组织报告称，他们的方法在过去18个月中保持100%的成功率，他们正在其他社区推广这种方法。美国之音记者叶凯文报道。
目前很热门的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有可能修复一些遗传疾病，这个基因编辑技术的工作原理就像是老的电影剪辑方法，剪掉你不想要的一段胶片，用一段新的镜头补上。详情请看美国之音易凯文的报道。
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是被注射了水母基因的老鼠的脚有着绿色荧光，其他老鼠则是生下来全是绿色的。英国研究人员是用俗称 CRISPR 的基因编辑技术移除了老鼠身上大部分绿色。
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拿绿色的胚胎，如果我们使用基因编辑策略成功的话，我们就能移除绿色。因此我们拿原本是绿色的胚胎，然后把它们变成非绿色的胚胎，这真的是展示技术很棒的一个方法。
这些基因学家们说，他们几乎准备好了把 CRISPR 技术应用到治疗人类疾病上。
5年后你会看到这项技术被运用在牛或是猪的疾病上，它们是人类疾病很好的储存宿主。
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移除不好的基因序列，用正常运作的基因序列取而代之。
我认为这些机会真的是令人非常兴奋，同时也很深奥。我们已经了解许多疾病是基因导致，现在我们原则上找到了治疗的方法。
治疗的目标是缺陷基因造成的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等疾病，这项技术也可能改善植物的营养和生长速度。
基因疾病指的是病人脱氧核糖核酸序列里头特定位置发生了状况。我们拥有可以改正序列让细胞正常运作的技术。
但是这项技术还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同。有一些道德学家指出，很快有一天这项技术会被用来打造量身定做的孩子，增加本来就悬殊的贫富差距，因此令人担忧。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政党制度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时事看台为您深入分析。
本周中共十九大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习近平在开幕讲话中谈及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同时强调中国不会照搬西方的制度。那么西方比如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美国的政党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聊聊这些话题。两位嘉宾，一位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另一位是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谢谢。
中刚兄刘平兄，我们这一周真的是蹭热点啊，蹭一下中共十九大的这个大热点。听说现在北京街头是因为要开这个会是搞得很紧张哈，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不过我们也都不在中国哈，也没有办法亲眼目睹，但是我想二位肯定目睹过很多次美国的党代会是怎么开的，是不是？对，刚才中刚还说，好像第一次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就是在党代会的现场哈。
对，
这样，那这样，
在克利夫兰，
在克利夫兰哈，这样我们先看一个短视频哈，来看看美国的党代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这就让我想到以前在中国哈，学校经常会贴这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哈，感觉中国共产党那边就占了严肃紧张，美国这边就剩团结活泼了。所以中刚先来聊聊共和党，比如说共和党党代会为什么开得跟个大 party 似的。
我先提一下，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嗯。
这个刚才你看到这个克里夫兰的这个这个叫 convention。它严格说来呢，和中国的那个党代会，那个整个目的还不是太一样。
嗯，
可能克利夫兰像这样的叫做 convention 呢，更多的是说全党怎么团结打总统的选战。
嗯，
而现在的党代会呢，可能是2000多人，这个规模要比这个 Cleveland Convention 可能稍微小一些，它更多的是制定党的整个大政方针。
嗯，
那么我这个顺便提一下，这个对于共和党来说，它真正的委员会一共是168个人。 这个呢，整个结构也是和就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我可以这样
说，你
说
是联邦这一级的，是不是？
对，联邦这一级的，就是中国的全国的这个中央委员，哦，对对对，也好像也是不是很多，好像是200多人，对吧？对于但是这个做法很不一样，这个我们等一会还可以继续介绍，对，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在美国它也叫政党，中国也叫政党。但是此政党非
彼
政党，
哎，对，
就这两个可能更多的只是说一个名词相像，
没错，
和有一些基本的意义相像。其实整个从结构、做法、这个手段等等各方面都大相径庭。
是，一会儿我们再做深入的比较哈。那么刘平，你肯定也是去过很多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党代会了。你感觉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这种感觉，非常这个团结活泼的这种气氛呢？
好的，就像李先刚刚讲的，这个。他最主要的目的啊，是要推举或者是要确定参加总统大选本党的候选人。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包含在这个全代会之前呢，已经是这个做了好长的时间。你比方这个党代表怎么产生的就很有意思。我到今天不是很了解中国共产党党代表怎么产生，但是我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他这个代表的这个草根性是很强的，当然他也有这个代表是不需要参加选举的，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是这个公职人员，是这个国会议员了。但最要紧的就是说，他们去参加的人，他肩负的使命就是要表达各地的这个党员同志们的这个心声，所以呢，他们去的比较是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传达这些这个各地的讯息，各地的心声。那么最要紧的就是它是整个民主过程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巩固党中央的过程的一部分。
是，你说这是民主过程当中的一部分，这很重要啊。因为我看到很多分析，就是说之所以那些党代表在现场玩那么嗨，那是因为他们的主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去推举这个本党总统候选人嘛。但是他们在这个投票现场，在全国党代会的这个投票现场的这个投票行为，是由他们本选区的这些选民的投票意志所决定的。所以大家那时候已经知道本党总统候选人是谁了哈。但是作为像我这种就比较没事喜欢看看阴谋论啊，然后这些草根这个升斗小民，就特别关心一件事儿。中刚，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比如说共和党内的党内选举，就总统候选人提名这一件事儿，党内大佬有没有可能会控制到这个选举结果，操纵选举？
从这点上来说是绝对没有。如果说从实际的运作当中，这个党内大佬，特别是这里要提到的，就是捐献者，就是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各就来自于经济界，这个影响有多大，是不是有一个无形的手，这个呢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到底这个影响有，只是说这个影响有多大的问题。
那你觉得影响有多大呀？
影响，我这样可以这样回答，现在影响越来越小，就随着高科技的进步，这个就是 donation， 就是这个钱的来源，对于选举的影响可以说是在逐步减弱。就以最近阿拉巴马的这个参议员选举为就最典型的例子，结果出现了那种就是电视花钱，电视广告打得越多票越少的这种情况。对，但是呢，随着这个钱的影响减少，那么这个所谓这个背后的金主的影响也会降低。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它不像这个中国的共产党对国家资源它可以有直接的掌控，而美国的政党呢更多的是非政府机构，它所有的钱都要来自于捐赠。那么这个可能有在个别的区域上它也可以有一定的运作上有一些操作的补偿，比如说参加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它可以收一些门票诸如此类的。所以呢，只要这种结构不变，金主仍然有影响，但是应该看到这样的影响在逐步降低。至于大佬的影响就更弱了，从川普2016年的这个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可怜的普雷巴斯啊。是，刘平兄，你的观察。
我非常幸运，不但参加过这个李先生刚刚讲的这个 convention 全国的这个代表大会，我也参加过这个小镇的这个代表大会。他们在推举这个等于是要推总统候选人，因为他是一步一步选上来的，从一个小镇凝聚到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县，然后到你这个州多少票，然后推举候选人。你在这个小镇上他怎么选，你知道？那小镇有很多个这个投票所，那我们就在一个咖啡馆里边。咖啡馆那天晚上就是这个投票所，然后大概有40-50个人就坐在那个地方。 你支持谁啊？那起来讲讲话，几分钟，谁要讲话都讲完了，是不是？好，那个主持人就拿着几张白报纸，就拿个刀片那样裁，一张白报纸对折几次，切每一个贴下一个小条子，然后填你喜欢的候选人，填完了之后，他就拿了个饼干盒来收起来，然后就开始唱票，一定会有些人地方觉得这里面有没有坐票啊？对不对？那个饼干盒里面先摆了多少票，我们不知道啊，对不对？你这个唱的时候，他也不是给你看啊，张三、李四，他这是太花时间了，对不对？他就是唱张三一张，李四一张，也就是说，民主它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嗯，
这种生活方式所涵盖的就是大家是彼此信任。我今天来参加，虽然美国有几亿人，我只是几亿分之一，但是我相信我这一票它本身就是有一定的价值。
没错，
在整个的过程中间，我也相信不是绝对的，但大体上它是比较守规矩的，它是一个比较公平的。
是，我也曾经参加过，应该是共和党的党团会议哈，就感觉在也是在地方，就感觉每个人都非常的冷静，非常的理性，就觉得好像已经习惯了，就像你说的，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历史上也是有过党内大佬，比如说操纵选举，我们都还记得，就是中纲你们这个共和党嘛，1920年那个烟雾缭绕的房间，是不是就是十几个大佬在，这是芝加哥的党代会，好像是在一个房间里面抽雪茄，抽的烟雾缭绕的，谁都看不清谁，然后这十几个大佬一拍脑袋就决定了，推举了一个说这人长得像个总统哈，就这么推举了一个总统候选人。包括民主党1968年是不是这个约翰逊总统当时也是操纵党内选举？
六八年
吧，应该是记不清了。
他六八那次他就没有再选了，
对，
所以
对，他是约翰逊总统操纵他的副总统去做党内提名，然后就被这个反战人士发现了嘛，就大闹这个民主党的会场哈，后来也是被电视直播搞得非常的难看。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党内选举的制度这样成熟的，公众好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投票的方式，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那么是两党都不断在修正自己党内的选举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民主制度不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说很多选举的规章制度规则可以修改，但一些基本的理念不修改，基本的理念是不变的。什么呢？比如说选举不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面，再比如说政党在社会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中刚你来谈一谈，就是你深入的参与这种政党的运作，你觉得美国的政党在你的心目当中它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刚才你说到，如果说从黑箱操作这一点，就是说有人坐票，刚才刘先生说坐票这一点，对吧？其实呢，这个政治它从本性来说，是因为它有一定的自私性，所以黑暗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特性。但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进步，透明性越来越强以后，这种美国的政治应该说越来越在形式上应该说越来越更越来越开明。刚才你说到1920年的事情，那应该说美国的政治已经过去很多代了，当时的政治做法和今天的可以说是甚至都可以不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做法。那么但是我现在刚才我提到我这个刚提到这个最近阿拉巴马的这个参议院的选举这个事情，这个应该说是再加上这个川普2016年赢得初选，我不是说最后大选，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到是美国应该是它的政治生活也可以认为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草根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说这一次这个阿拉巴马的这个参议院选举，Judge 这个 Roy， 他呢可能只有200-300万美金啊，他的对手有3200万美金。这个在过去的美国政治上历史上大家都认为没有什么悬念的，更何况这个3200万美金这边还得到了川普的支持，而那边 Roy 是草根，是原来支持川普的人，居然这个选战打得这么惨，所以应该说是现在的所有的研究美国政治的人都已经，你如果说在2016年的大选里面初选里面还没有醒的话，那么今天应该彻底的就醒了。所以2018年会怎么样，会不会美国的新的政治格局就是以草根政治的格局，甚至有很多的 夹杂着民粹主义的草根政治格局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我相信全世界的做政治的人都会在都会关注这个事情。
嗯，其实草根政治跟这个精英政治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钟摆，它是摆来摆去的，有的时候往左走的太多了，那么比如说太趋于精英政治了，那么草根政治就会有所反复，那么有可能草根政治走了太多了，走到民粹这一步了，那么精英政治又会往后拉一拉哈。但是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刘平兄帮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美国的政党有什么样的特色？
不变的就是我们画面上正在播出的这个红白蓝三色。
嗯，
曾经有人呢，这个说，哎，你们这一群人呢是这个蓝军红军，意思就是你是比较这个支持这个他们是一群中国问题专家，你是比较支持这个中国大陆的中共的，还是比较反中共的？这个团体里面就讲说，我们是蓝军，也是红军，还是白军。
嗯，
也就是说，我们是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看这个气球往下掉的时候，我想起来，就在这两天，有一个西方媒体讲到，他说，共产党的这个十九大全代会，跟美国这个全代会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您开头讲的，
嗯，
中国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正襟危坐的，
嗯，
这个总书记在那边报告的时候，哎，这所有的人基本上，那有人打瞌睡，有人一个前总书记看手表，听说最少看了10次了，但大部分人都要摆出一副很长非常庄严的样子，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在这个托儿所啊、幼儿园呢、这个幼儿园也在那边看电视转播，举国一致，
嗯，
但是呢，我这还继续讲，我讲就多啰嗦了一点。西方媒体就讲，他说可是美国这个全代会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气球从空飘落，
对，
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气氛。嗯、您刚才用的一个字很嗨，
嗯，
来自各地的人，他们觉得我今天是不只是我所代表的某一个候选人，我要投票给他。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个美国的政治运作的一环。
嗯，
所以在那个地方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信，虽然这个自信没有用嘴巴讲出来。
是，中刚，我感觉美国的政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是不是？
是的，是的。刚才我提到这个，刚才刘兄提到这个天上掉这个气球是吧？这个，但这是一种气氛，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要是中共的十九大从上面掉下气球，可能并没有说把它的性质改变的很多，因为它的从上往下的结构。我想提一下，刚才我提到这个在形式上的这种民主哈，我现在觉得随着这个高科技的发展，慢慢向真正的民主、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进步，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这儿，我认为啊，就是因为美国这个首先现在有对这个美国政党制啊有很多的误解，特别是即使是到了美国来很多年的华人朋友们，都会有很多，就是都很有很多误区，就觉得，因为过去从中国那么根深蒂固的对政党的理解，比如说在美国，就是人人入党，在中国是一个要去申请的，要进入一个相当于一个精英组织，是一个它本身是一个领导层，是一个但是呢，在美国呢，你谁都可以选自己的政党，我只要到去注册，我说我是共和党就共和党，我说我民主党民主党，对，但是呢，他的所以他是最基层，但是呢，他在代表这个组织上也是比较灵活、很多样性的。你比如说县一级的机构，往往有个叫 REC。比如说在共和党这边叫做 Republican Executive Committee， 就实际上就相当于县委会。
嗯，
你比如说像佛罗里达一个南部的一个县里面可能有100多万人的时候，
县党委是不是？
县党委，他县党委总共才200人，代表着几20万的大概吧，这个共和党党员。那么这个县党委这200人其实是谁都可以参加的。我这里提到一下，就是我们在那边的这个亚裔共和党的这个支部就很积极的参加的活动，也希望全国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亚裔来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因为这是开放的，县党委是谁都可以去，
嗯，
而且是你只要注册，你只要合法身份，你都可以成为县党委的委员。
没错，
没什么好处。
而且这个县党委的你没什么好处是真的，但是就是说他的这权力是不是有可能比这个比如说全国委员会的权力，这个主席权力还要大？
其实
他管的事儿其实更多。
你这个说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其实就是这就要解释什么叫政治权力。
嗯，
真正美国的政治权力在政府，不在政党。 但是政党的政治权利很多的跟选战直接有关。你刚才说的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这个县党委里面，你不是成了县党委委员吗？他如果因为他一个县里面分成了很多的叫 precinct， 是美国的最基本的选举单位，
选区，
选区，但这个选区不是 district， 因为这个翻译很混乱，不是那个 district 的选区。那么这个 precinct 呢，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叫村，就村书记。大多数的村书记是没有竞争的，因为很多人没有人去做，因为它不是一个权力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村支书啊，实际上是有权利向本村的党员说建议他怎么选举，就连县委书记都没有权利干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村支书他真的代表了党，所以这个是美国很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中国的村支书，特别如果要是拆迁离大城市比较近的，那这个权利那就是和这个村支书完全是两回事。
哎，其实中刚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在美国的政党它永远不是也不会成为一个权力集团呢？刘平兄，你的分析。
好，因为美国的这个政党是没有办法凌驾于政府之上的。那么中刚军刚才开始就提到了，这个政党之间它是要公平竞争的。今天没有哪一个政党说我可以享有什么样的特权，但是在中国不是这个样子。在国旗上面就已经看见了四个小星，一个大星，那个大星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美国写这个就国情各国国情概要的时候，写到中国的第一句话就是是一个共产党凌驾于一切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成为党员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代表着荣耀，代表着前途。那么同样相对的，在美国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村支书也好，县委书记也好，他是跑腿的，他是要去帮人家拉票的，是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好处的，但是他确实可以是展现自己的理念的。所以呢，又回到您刚才讲为什么这个代表大会都那么嗨，因为他是把自己的这个感情付诸于行动，然后希望能够在政党的活动中间实现他的理念，当然就比较嗨了。
是，应该说美国的政治从宪法上来看哈，它就是有很强烈的要去党派意志的这么一个色彩。中刚，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对于美这个他从他这个设计，这个要从历史上讲就比较多了。他这个政党在美国呢，更多的是一个非政府的单位。实际上如果要是多说一点的话，就它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侧重于政治的 NGO 非政府单位。而在中国可能政党更多是最高的政府权力机构。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完全不同的地方。
对，它是一个非政府的 NGO， 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
它的意义是这样，就是说它的存在一路走来啊，特别在美国有比较重大的事情，包括当年是不是要应该有联邦，是不是应该分裂支持农奴。后来呢，美国就发现为了真正把人民的起码努力上一直在做，到今天以后一直在做的努力，就是如果真正把人民的意愿体现到政府的市政方针上，你今天就应该有政党主要管的是理念。当每一个老百姓他选自己是某一个政党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说我认同这个事情的理念。然后呢，在选举当中体现这个大的理念，哪一方的支持这样理念的人去掌握整个的这个方向。所以他的政府一般是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叫 career， 就是说那些拿工资的，他们既是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也不能够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放到他每一天的政府运行当中。但是呢，政府最高层的这些人叫做 appointed， 叫做被政治指定的政治任命。像这种呢，就是说明当一个党赢得了选举之后，而更多的是这个党的政治理念得到了人民的认可，然后呢，那么这个党的这个政治人物就要来占据这个高点，指出他具体的政治方向，但是呢却又不能够去具体干涉这个政府内部的每一天的具体事务。所以呢，这个美国政府一直在做这个效率和方向把握方向的这个，由特别是大众方向的这个权衡，是一直在希望能达到比较好的权衡。但是什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很难，因为政府从本身的，特别从共和党这边理念来说，本身会是一个低效的结构。
嗯，
好，
是，就是说和政党来比，可能政府的效率更低哈。
是，
但是很高兴的是，政党和政府之间并没有咬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这个美国政治的一个特点。那么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那么比尔特莫庄园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私人住宅，庄园坐落于北卡罗来纳州，它的主人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这里现在是旅游景点，为人们展现了19世纪镀金时代的风貌。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顿发来的报道。
欢迎来到比尔特莫庄园，它是1890年代由铁路大亨的孙子乔治·范德比尔特建造的。这座府邸拥有255个房间和65个壁炉，从它华丽的装潢可以一窥那个时代。那时富人拥有这个国家1/3的财富，乔治·范德比尔特希望给参观者留下好印象，不仅是建筑，还有它的内涵。今天的参观者对他的努力表示感激。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你驶向它，看到这个规模，想到有人住在里面，还有建造这地方需要的工作量和工艺，绝对叹为观止。
这是宴会厅，天花板有好几层楼高，墙上挂着16世纪的弗兰德挂毯。范德比尔特家族在这里举办大型的庆祝晚宴。
比尔特莫庄园现在用于举办音乐会和展览，访客可以参观许多放满书和艺术品的房间，以及建筑细节，比如这种螺旋式楼梯。
我想人们不再花时间修建这种建筑了，大批量建房比做一些独特的事情更简单。
很高兴看到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也是一种审视社会阶级划分的方式。上层阶级绝对拥有财富，掌控所有事，下层社会则为生活而挣扎。
这座庄园让参观者想起那个对许多人来说十分艰难，但对少数人来说相当奢华的时代。美国之音记者莫顿，北卡罗来纳州报道。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数十对夫妇参加了在美恩州举办的北美杯媳妇冠军赛，丈夫们要背着自己的妻子跨过木桩，淌过水塘，越过重重障碍。水塘无疑是最大的挑战，几乎每对夫妻都会出状况。这不，这对夫妻丈夫不慎脚一滑，妻子的脑袋一下子扎进了水塘里。而这对夫妇呢，丈夫显然是体力不支，一下子跪进了水塘里。但是妻子也不气馁，索性互换位置，背起丈夫继续往前冲。最后，来自维吉尼亚州的这对夫妇以58秒26的成绩力拔头筹，他们获得的奖品是5倍于妻子体重的$630奖金和12箱啤酒。此外，他们还将前往芬兰参加世界杯媳妇大赛。10月31日的万圣节马上就要来了，辛辛那提动物园的动物们也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他们享受着南瓜大餐，河马一大口吞掉一整个南瓜，大象则把南瓜当玩具和零食。整个十月，动物园的游客都可以参与万圣节主题的活动。以后再也不用害怕打针了，美国的医生研发出了一种无需打针也可以注射的疫苗。这个小贴片上的微型针可以溶解进皮肤内，疫苗就存在于这些微型针里面。有了这种贴片，人们可以自己注射疫苗，让疫苗接种变得更加轻松和方便，而且关键是一点也不疼。研发这种贴片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一些地区的人们在缺乏医疗人员的情况下也能够接种疫苗，从而减少疾病的传播。
一起来了解周末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 台湾绝不能够只剩下铜与毒的简单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将从10月1号起连续5个星期天为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推出聚焦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带您全方位掌握十九大终局的各方博弈，近距离观察十九大现场的派系角力，并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十九大之后的两岸关系。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